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王军涛称，19届六中全会的重要看点在于习近平是否修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否定。
我觉得更值得关心就是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一些东西，他会不会要重新再肯定，这个我觉得看点，因为这里像汪大命了、反右啊，这些都是对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在这个肯定和否定中来看出他将来的制度选择。
张展生命垂危，家人望当局核准保外就医。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张展？因为他很勇敢地为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平而呼吁发声。
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两难，习近平要权不要钱。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而是要让这件事情为我所控制，这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计划体制之所以失败，恰恰就是因为你控制，因为企业变成了一个木偶，自己的自主性给取消了。
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台实践承诺，向台湾取经，对抗中国假讯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18号报道，这次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决议被称为中共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普遍分析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顺利连任，打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总书记只能连任一届的规定。那么19届六中全会的看点有哪些呢？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
王军涛先生您好，中共19届六中全会11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一次的这个19届六中全会它的看点有哪些？
19届六中全会，我觉得其实看点呢，当然就是一个是看他怎么处理，就是他和前面这几个领导人的关系，大体上我觉得已经定了，就是在这个关系也差不多已经定了，就是根据明报泄露出来的，因为这个稿子已经上下已经讨论好几次了嘛，就这个文件呢，就他要通过这个文件确定呢他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地位。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就在这个中间很值得关心，就是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一些东西，他会不会要重新再肯定，这个我觉得看点，因为这里像汪大命了、反右啊，这些都是对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在这个肯定和否定中来看出他将来的制度选择和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看点。就是说第二个看点呢，我觉得就是人事上的一些布局呢可以看一看，因为这个十九届，但是呢他不一定会公布，因为他说呢这个你共产党总是说开一个会呢，他说还讨论了其他事项，但是人家就说有时候这其他事项一般都是人事，人事上事项可能更重要。我觉得呢，因为这个按照中共的惯例啊，实际上今就是明年开20大要通过新的领导班，就是今年应该至少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应当通过了，还有呢各省的换届选举的时候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完成了，这除了少数省之外，那么看看他这个人事上有什么调整，是不是习近平就是全面的开始接管了中共的这些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说，因为呢第一个看点说他的历史地位肯定现在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这个实际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一代，然后他是第三代，实际上是变成这样一个结构。那第二人事呢是这样，那第三个我觉得可以看点就是说看他怎么去谈论，就像最近这个我们所讲他栽了很多跟头，比如像什么经济啊，还有这个外交啊，还有对美关系啊，看这上他有什么新的说法没有。就是因为过去呢习近平的说法说有一些说法包括中国的发展阶段，但是每次在重要文件的我都发现可能他遇到挫折了，他的挫折就是比如说他现在说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但是呢每次在重要文件出来他又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个社会主义的初阶段还是长期的， 因为邓小平当时提这个三点论呢、猫论，还有这个摸论呢，还有他那个比基尼这一套东西，他就是对着初级阶段去的。但是邓小平当时说过，他说等到呢这个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实际上他说这些都对这个局，但等到后面中国开始的时候要还要走共同富裕。但是习近平我觉得本来有几次都想宣布像他说脱贫，上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呢重大文件通不过，所以重大文件还说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还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看他这些说法有没有变化。就是这个意味着他现在呢，他虽然在政治上呢他已经绝对掌握权力，可是在思想和政和其他方面的话语权实际上很多是还在邓手里。虽然邓死了，死已经死了，但还在邓手里。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呢，这次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那么这个决议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共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它的重要性有哪些？
其实历史决议的重要性呢，就是从中共前两个历史决议重要性都在于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呢，中共呢作为一个大党，它继承了中国过去的一些传统。你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封建帝王治国，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它没有宗教。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它也是从毛泽东时候开始，当和中国革命历史实验结合的时候已经可以胡说八道了，觉得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它可以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解释为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所以，但是对习近平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要看他在这个上的，就是他准备要肯定什么，他怎么来解释他未来这个路线。我觉得这是呢，就是他在这个在通过对历史问题的陈述中，因为他这个决议主要是关于历史问题决议，但历史问题决议呢，我们讲说中国自古独裁者呀、专制者都是从修史来看的，未来将来的治国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也可以看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其实还隐含一点，就是可能对未来的人事上的一些变动也可以做一些推测。就是假如说他在历史，他现在想否定邓小平一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可能还做不到，因为他这个好像是想打通矛盾。其实毛泽东的历史问题决议是否定了前他之前的共产党，就是说这些人没有与中国革命时期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邓小平呢，是把毛泽东的就是在他出来之前的这些都给否了，就建国时期的实践都给否了。他只是说叫错误，但是四人帮叫罪行，但罪行是要四人帮承担了。像对王大秘说是浩劫啊等这些，但是他现在看来呢不会去否定什么，但是还是可以从他肯定什么和淡化什么上可以看出，在这条线上上来的人将来可能都如果不重新站队的话，或者他不给一个机会，可能都要下去。我觉得吧，他这个历史决议是个实际上是个画蛇添足的东西。他搞了这个东西呢，其实给他出了个难题，就是他搞这个东西，因为毛泽东那个历史决议是经过延安整风搞了好几年，确实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些人不服他的人都被收拾了，然后剩下都被转化了，就是变成他自己的人了。像比如四方盟军这帮，后来你看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打的最好都是四方盟军，那邓小平也是，邓小平实际上在经过了从那个七八年开始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讨论，还有什么这个农村改革，然后到了八一年的中的时候呢，实际上全党在当时已经统一在他那儿了，剩下就对毛泽东要不要彻底否定的问题，他拍了个板说了个话，但是关于中国将来怎么搞经济建设为中心都没什么分析了。所以这个谁呢，就是习不一样，习他其实搞这个东西是瞎扯，因为这个东西他这样现在在位的人根本就没统一思想，都假装并没有真心的那个去拥护这个，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个画蛇添足。第一，他既不需要这个；第二呢，他搞这个东西也不说明，他就统一。再一个，我也讲了，他现在还得要对这个非习派就是这个做妥协的话，他实际上这个东西也不是他要说的，不像邓的东西和毛的东西，就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么中共内部呢，这个是帮派林立，有习派、有江派、有团派等等。那么根据您的观察，这次的这个十九届六中全会，习近平为了巩固他的这个执政地位，实现这个他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是否会清算其他的帮派呢？
不会，因为共产党在大会上不解，就共产党的大会都是在一次大的斗争之后做总结时候才会做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之前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动作。但是我觉得他会让这些人边缘化，就从权力中心出去。出去之后再慢慢的收拾他们， 他就是不是说在一次会上一次性的收拾他们，而是呢，但是收拾他们是肯定的，而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先把他们边缘化，从权力中心挪出去，然后再整他们。你注意到现在他整的很多就特别重要的人物啊，都是在他们退休之后整的。对，所以因为他们在位的时候整的话这个动作比较大，他退休之后呢先让他的人从要害部门挪出去，挪出去之后呢有的是明升暗降什么的，对吧？你看他整周永刚，不是那个叫那个整那个谁那个郭伯雄儿子的时候，还说给他晋升什么授衔，让他到北京把他给抓了。所以他就是他现在玩这个权力斗争，他玩的比较炉火纯青。他就是这次会议上他不会端，你像毛端那个林彪是因为跟林彪他是有了一次摊牌，而且不是在大会上摊牌，然后大会的十大制做了一个总结，就这个事儿。那九大制对王大命呢，对八大之前，在八大九大之间把刘少奇王大命给他端了之后，然后在九大做了一个总结。那他现在呢可能是要做一个对前期反腐的一些动作做总结，但是我觉得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也不知道敌人在哪儿，现在他只知道谁不是他心腹，现在并不知道他敌人在哪儿。因为现在他这么去弄的话谁也不会公开跟他作对，但是都恨得恨得牙痒，他也知道。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
美国将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人权组织关注各国将如何履行承诺。美国将于12月召开有100多个国家参与的民主峰会，实现总统拜登的一项主要竞选承诺，帮助遏制全球范围的民主倒退及对权力及自由的侵蚀。
路透社报道说，权力活动人士质疑，这次视频峰会能否推动受邀与会的领导人采取有意义的行动，而其中的一些领导人被指责有独裁倾向。美国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的政策及倡导副总裁安妮·博亚吉安表示，如果这次峰会不仅仅只是又一次会议，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位参加者都需要落实对民主及人权问题做出的有意义的承诺。美国官员表示，12月的峰会只是一个就民主进行更长期对话的开端，参与国家需要实现他们做出的改革承诺，这样才能受邀参加计划明年举行的后续峰会。报道说，将于12月9日至10日举行的民主峰会将对拜登总统在今年2月发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所做出的承诺是一个考验，即他任内美国将会重返全球领导地位，对抗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独裁势力。报道表示，受邀参加峰会的一个暂时名单表明，法国、瑞典等成熟的民主国家将参与，同时包括菲律宾和波兰这样的国家也受到邀请。活动人士表示，在菲律宾和波兰等国，民主在受到威胁，美国在亚洲的一些盟友受到邀请，比如韩国和日本，但是泰国和越南则没有受邀。活动人士还说，邀请一些有人权问题的国家参与会令民主峰会的信誉受到质疑，但同时这也反映了拜登政府试图在平衡美国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利益，例如以更高的理想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权益组织中东民主项目的研究主任艾米·霍桑表示，邀请像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民主出现倒退的国家表明，这里有对抗中国的战略考量。同时，邀请有严重民主缺陷的伊拉克与会，有对抗美国的宿敌伊朗神权专制的考量。报道表示，参与筹划这次民主峰会的一位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来自全球所有地区的有不同民主经验的国家受到了邀请，这不是表明认同谁是不是民主国家。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说，他们需要为确保多样化和更广泛的参与而做出选择。人权组织表示，距离峰会就剩下几个星期，他们仍然不清楚华盛顿将如何跟踪对承诺的落实情况，并确保那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言行一致。
张展生命垂危，家人望当局核准保外就医。自从去年5月入狱以来，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持续绝食抗议长达一年半。虽然狱方强迫鼻饲灌食，但他近期的体重仍掉下40公斤以下，健康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家人担忧他有生命危险，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核准他保外就医。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11月4号也发出紧急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并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张展的哥哥张举在以书面方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张展八月份因为健康恶化就曾被紧急送医检查过。177公分高的他当时体重已不足40公斤，几乎消瘦达半个人，因此医生警告张展的情况若持续恶化有可能死去。而近日张展的妈妈去探视回来后则说，张展现在的情况更糟糕。张举说，张展间断性的绝食和抗议，加上监狱里面不允许放风，完全没有可以活动锻炼的空间，囚禁在全封闭的监室内，张展的健康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八月份时医生告诉他张展有生命危险。张举生怕惹恼当局，不愿多谈。他说他不希望刺激当局，因为张展命悬一线，死亡就在一念间。他希望当局能够体谅他们，体谅张展。他希望外界都不要把张展当作某种工具或者是筹码。张举说，张展是父母亲的亲生骨肉，也是他唯一的亲妹妹。言辞间，张举展现了对妹妹的怜爱和自己面对张展病况无能为力的痛苦。他叹气地说，他很痛苦。张举说，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劝慰张展保重自己，但张展认为绝食是他表达抗议的手段。作为家人，张举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张展能够健康地活着出来。张举表示已经委托律师正在帮张展申请保外就医，也有警察释出善意协助张家人向领导请示中，但希望渺茫，因为之前和警察、监狱方和国保都口头提出来过，但是他们都没有同意。现年38岁的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他曾是一名律师，但因为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执照。去年2月他只身进入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湖北省武汉市后，便以公民记者的身份透过油管、 YouTube 等平台发布第一手采访的现场报道，并揭露当局隐瞒疫情和抗疫失当的做法。2020年5月张展被捕入狱，2020年1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四年徒刑，成为中国因为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而被判刑的首例。对于张展传出生命垂危的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周四11月4号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该组织说，张展曾于8月就医，当时住院11天。近期张展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行走，甚至不能自主抬头。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不立即释放张展，他恐怕会面临生命的威胁。他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政府一起发声，并采取实际行动向中国破坏人权、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径施压。
Pressure must be built on the regime and not only by words.
艾伟阳说，一定要向中国政权施压，而且不能只有口头施压，各国必须要祭出某种经济压力或者是政治压力，尤其北京冬奥会即将登场，这是一个好时机，民主国家应该要提出严正关切，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艾伟阳说，张展只是报道真相，不是罪犯。事实上，因为他的实况报道，让很多人因此受惠而提高防疫的警觉性，也因此有不少中国境内的人士视张展为英雄的。
Th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grateful to Zhang Zhan for what he did.
艾伟扬说，不少中国人其实很感谢张展的所作所为，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设计出了这些独裁和高压的资讯政策。如果张展遭逢任何不幸，这个政权要负最大的责任。张展身为记者，只是善尽职责。报道采访新冠疫情，他应该被表扬为英雄人物。无国界记者组织也透过新闻稿表示，张展不该因此受到拘禁，更别说还要承受四年的牢狱之灾。无国界记者组织和44个人权团体曾在9月17号共同致函习近平，要求释放并免除张展的罪责，但中国当局至今未有回应。无国界记者组织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目前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77，也就是倒数第三名。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至少有122名的记者遭到监禁。基于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境内的官媒和党媒皆对张展案只字不提，但在网络上支持张展的声浪持续涌现不断。位于伦敦的王建宏于去年9月在网络发起了张展关注组，并声援张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张展在揭露真相上所展现出的勇气让很多人折服，因此在网络社群中以侠女尊称他。王建宏说，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张展，因为他很勇敢的为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平而呼吁发声。
王建宏说，网上声援张展的人有增无减，尤其对于张展坚持以绝食抗争民智，声援声浪一度如海啸，多到连中国政府都无法屏蔽。他说，这是一种力量的集结，也支撑着王建宏自己坚持持续发布和散播张展的状况，以让更多人了解张展的理念和精神。王建宏说，
因为张展他传的那个理念就是抗拒那种恐惧嘛，打破恐惧，你发出一点声音来，因为人多了，这个就力量自然就出现了。
在王建宏转推的中国公共问题学者艾晓明的推文中，艾晓明写道，张展是为武汉牺牲的人，牺牲者不是没有意义，是意义太大了，超过了家庭亲人朋友的承受力。艾晓明也在推文中转述他自己十月中旬与张展妈妈谈话的内容。艾晓明写道，母亲见了张展一次，视频4分9秒，张展很瘦，不戴眼镜，在医院捆绑鼻饲灌食11天，吃得很少，妈妈眼睛哭坏了。另外中国网友透过推特表达对张展案的看法，他写道，让张展入狱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他的勇气让这个国度所有的男人感到羞愧。中国自由作家黎学文也透过推特书写我所认识的张展。黎学文写道，在我看来，他的抗争已经升华到了神性的高度，他是属于神的。我们都不希望他做因为反革命罪而遭杀害的灵招，可是他有他自己的道路和生命。对于张展能否获准保外就医，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可能性很低，监狱一般不会答应，因为这种先例太少了。就法论法，这位律师说，保外就医一般适用于重症者，生活不能自理或有生命危险的人。照理说，张展绝食到生命垂危，应该也符合这样严苛的法律要件。但狱方也的确有借口说，张展是自己绝食，不是自然生病，而且只要恢复进食，就能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而不准保外就医。该律师分析，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甩锅推诿责任的政体，目前狱方等基层单位很可能没有人敢做出释放张展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专家称，香港反歧视法反而侵犯了公民的隐私。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专家说， 香港十月生效的有争议的反起底法规条例会被用来惩罚那些公布警察和政府官员个人信息的反对派人物，也会导致侵犯公民隐私。新增的条例规定，未经授权披露个人资料的网上行为将被视为犯罪，即便起底行为没有造成伤害。港府表示，其目的是旨在打击近年越趋猖獗的恶意起底行为，确保市民的个人资料隐私得到保障。违规者可被罚款10万港元和被判处5年监禁。香港政府在10月8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自2019年以来，起底者透过肆意披露他人个人资料打击政见不同的人士，犹如将个人资料武器化。2019年以来，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起底行为一方面针对警察和官员，另一方面针对反政府抗议者，但政府公开谴责的只是针对警察和官员的这类行为。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今年3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律师、法官、立法者和其他参与司法工作的人的起底活动在2020年出现上升，特别是在有关2019年事件的聆讯时，这种非法行为必须受到制约。法律现在允许当局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任何嫌疑人的电子设备，观察家担心当局会利用执法侵犯人们的隐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科学教授罗德明抨击该法案过分严厉的罚则。他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评论中说，这项法律假借保护人民的尊严的名义，为国家安全法的镇压措施又增加了一件武器。罗德明说，法律可能被不当地用来获取公民的信息。他说，在按照国家安全法执行的过程中，他们无疑将使用一切可能的秘密监视手段。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臧东升称，这项法律是政府的过度反应。臧东升对美国之音表示，该条例是以保护隐私的名义颁布的，但由于隐私权专员被赋予广泛权利，他可能会侵犯更多人的隐私权。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成立目的是为了确保各界遵从于1996年生效的香港法律有关个人资料的隐私条例，保障个人资料隐私的恰当应用。在反起底修订条例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被赋予了新的权利。臧东升说，香港的许多市民和居民将失去隐私。今年7月，亚洲互联网联盟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中表示，反对反起底修法措施。该联盟是一个行业协会，成员包括大型互联网和技术公司。该组织表示，拟议的修例对中间商及其本地子公司起底行为的犯罪调查和起诉是完全不相称和不必要的回应。修订的条例也适用于香港以外的地方，给予官员向海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发出要求其停止披露行为通知的权利，无论这种披露是否发生在香港。臧东升说，海外执法可能很困难。他说，对于海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如果他们在香港没有办事处或香港办事处无法控制内容，隐私专员能够做得很少，执法将是有限的。亚洲互联网联盟表示，海外网络平台的本地员工不应对此类披露负责。该组织说，对于大多数海外平台来说，他们的在线服务是由他们在全球或各地区的总部公司提供的，而不是他们在香港的本地子公司。声明还说，一个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对于香港作为一个创新和技术中心的发展至关重要。香港官员否认新修订的法律会削弱言论自由。官方7月的一份声明表示，这项法律只会涉及非法的起底行为。执法部门说，自2019年6月到今年5月，共有5700多起与起底有关的案件。亚洲互联网联盟曾威胁说，如果修法通过，将停止向香港提供服务，但目前相关的互联网服务仍在运行。
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两难，习近平要权不要钱。中国的监管风暴持续延烧，继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等行业后，娱乐圈正遭逢官方最新一波的整改。 这个个都是产值上兆人民币的产业，冲击之大已经明显拖累到中国的经济成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针对中共这一连串对私营经济要权不要钱的整肃，其目的是要紧缩社会控制，甚至重塑中国的社会价值观。而且因为政治目的明确，就算短期经济利益受创，中共也不会轻易松手。不过分析人士也说，中共政权的正当性也需要靠经济成长来护盘，这两难的困境考验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智慧。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国家广电总局于10月29日约谈上海、浙江、江苏及湖南四家电视台，指其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必须坚决整改，并坚守政治家办台的原则，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此整改风头上，湖南卫视一档自1997年播出至今仍广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悄然停播。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4363亿元，在未扣除价格因素下，比上年增长 7.8%。 经济规模这么庞大的产业，中共一波接着一波的整顿却丝毫不手软。不少分析人士都形容，中共摆明了要权不要钱。而中共对娱乐圈的整肃，平民百姓的感受最深。例如被约谈的四大卫视，一直被中国影视圈公认为所制播的综艺节目是水平最高的，也因此一传出要遭整顿，微博网民马上吵翻天。部分网民认为官方整改也不无道理，因为节目制作水平确实在下降。但更多网民则是发出不平之名，他们批评说，这些台的节目若都关了，那还能看什么？更有人质疑，难道去看新闻联播和电影长津湖就是正能量了？官方能不能放过寻乐子的普通百姓？自今年以来，官方已经对中国娱乐圈的饭圈文化、劣迹明星跟娘炮形象艺人等现象接连重拳出手，现在连传统的综艺节目都要叫停。中国网民说，未来电视台承诺要制播的所谓高质量节目，以引领人民群众的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还会好看吗？又会不会回到穷极无聊的政治样板戏节目呢？在整顿影视娱乐圈之前，中国对民营产业的整顿已经延烧一年之久。除了对金融科技巨头蚂蚁的打压，早在2021年一开年，官方针对房地产业下达三条红线严控融资，间接导致地产龙头恒大等多家建商陷入债务违约危机。另外，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压力及家长的教育费负担，中共于7月推出双减政策，也直接造成大量教培机构倒闭，教师失业。至于为了减碳环保而出台的双减政策，更引发9月以来的全国大限电。在煤炭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急于达成减碳指标，只能频频拉闸限电。位于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乃饶直言，中共这一系列的强力监管措施，包括打击互联网产业垄断、针对科技业寄出的数据隐私监管等，带给中国经济的复合冲击力道，比美洲贸易战或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伤害恐怕还要大。
因为每一个政策它都会有它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而影响肯定不止一个的，所以如果这些政策都在同一时间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整个影响会比较复杂。
为何中共近一年来的监管重拳会这么集中，仿佛连环拳让各行各业喘不过气来呢？彭海饶分析，中国有部分产业历经了野蛮式的成长阶段，确实存有结构性问题，例如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地产商又债务杠杆过高，这都是早晚要处理的不定时炸弹。他说，相较于全球仍深陷疫情之中，反观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出疫情阴霾，因此官方或许认为是出手整顿的好时机。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则认为，无视经济冲击的连串改革举措应归咎于中国政府内部缺乏横向联系。 因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一方面严厉打贪，整肃公务队伍，造成官员本位主义上升，例如负责减碳或是教育减负催生三孩的官员，只关注自己要达成的硬性指标，而不在乎其所衍生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刘孟俊说，习近平小组治国的模式强调党的领导而弱化国务院体系，导致专精经济的技术官僚话语权不高，而党职干部又往往是政治考量压过专业判断，更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尽管近期先后遭到整顿的教育培训、网络游戏乃至影视演艺圈，表面上看来关联不大，但刘孟俊分析，这些产业都属于服务业，也就是不属于习近平所重视的实体经济，因此整顿起来似乎没有太多后顾之忧。他说，这符合2020年10月习近平在《求是》杂志文章中所提出的实体经济是基础，各种制造业不能丢的思维。刘孟俊说，在此脉络下，中共打击网络游戏产业，阻断科技人才玩资本游戏赚快钱的途径，目的是要让中国的人才专注在发展高端顶尖的制造业，因为这是中国在面临欧美技术封锁之际最迫切需要弯道超车的方向。此外，中共也要年轻人别再躺平或沉迷于各种视听娱乐，而是勤奋地走进生产车间，以免重蹈先进国家产业空洞化危机。这一切都给了中共收缩监管的合理动机。刘孟俊说，
他想去凝聚整个社会共识，小孩不要沉溺于那个游戏，因为现在受到美国科技上的挑战，高端的制造业很重要，其实大家应该努力去投入。我觉得他是做的是一个运动式治理的，这改变社会的一个观念嘛，带动他们是往那个德国模式的发展。
德国模式是近期关于中国经济战略的讨论中最常被提出的对比，一指中国应该扬弃以服务业为重的美国模式，改学德国重视工匠精神，强调集体成果和注重长远利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大动作监管还有另一层政治意涵。位于美国加州的独立媒体人王健告诉美国之音，中共频频整顿彼此间关联不大的产业，目的在强化其对经济的控制。中共监管背后的意图，就是不让互联网企业长得太大，以免控制不住。王健认为，以反垄断为例，中共只盯上民营的互联网企业，却对于垄断更加严重的国企置若罔闻，正好证明中共是打着经济口号收紧对各个行业的政治管控。他说，这将导致中国从市场经济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尽管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因为无法掌握市场变动而遭到扬弃，但王健分析，集权式的管控力仍对习近平等领导班子深具吸引力，尤其近年来有了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助攻，中共更能遂行科技威权主义。王健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而是要让这件事情为我所控制，这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计划体制之所以失败，恰恰就是因为你控制，因为企业变成了一个木偶，自己的自主性给取消了。
中国重回计划经济老路，外资并不看好。过去热衷投资中国网络经济的日本软银首席执行官孙正义8月10日公开表示，将暂停在中国的投资。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9月中也投书《华尔街日报》，批评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向中国投入数十亿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不但对客户资金构成风险，也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尽管受到各界的恶评，以及面对中企所蒙受的损失，会让中共停下这波改革整顿步伐吗？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都认为，中共并不会因此而放慢这波改革整顿的步伐。彭海饶与刘孟俊皆认为，在中国经济仍有增长的前提下，现在确实是中国解决如恒大等结构性问题的理想时机，否则越拖延，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就越不利。王健则认为，习近平明年顺利续任在即，他不需要为监管风暴承担政治后果，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收手。 但这一波波的整顿除了带来经济风险外，也让中国社会仿佛回到了文革的肃杀氛围。王健告诉美国之音，
你看到这个电视上的节目啊，墙上写的那些标语啊，那些画面啊，飞速的回到了70年代的样子。虽然你看不到老百姓不满意，看不到民众的不满，他们的心声是在的，只不过被扼杀而已。
然而中共的整顿似乎尚未收到成效，禁止高杠杆借贷的房市少了生机，只会推升地产商的违约风险。彭海饶说，中国地产商所发行的债券将接连到期，至少到2025年前他们的违约风险无从化解。另一方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9月的 49.6 继续下滑到 49.2， 已经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代表制造业的景气开始出现衰退。面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分析人士说，靠经济成长来维持政权正当性的中共，是否真的有底气能持续强力监管，而无视其对经济的伤害，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台实践承诺，向台湾取经，对抗中国假讯息。欧洲议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派遣官方代表团出访台湾，为台欧关系写下新的篇章。一行13人的代表团结束三天的访问行程后，代表团主席格鲁克斯曼周五11月5号在台北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访问台湾不是为了挑衅北京。他说，一旦台湾被孤立，战争的风险反而会增加。至于代表团这次访问台湾的目的，他强调，除了增进台湾与欧盟的关系外，也是针对如何对抗外来干预与假讯息，要向台湾取经。因为欧盟正在考虑成立对抗假讯息中心，访问团成员一致同意，若是未来能将欧盟对抗假讯息中心设在台湾，将会是个非常合理的选项。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来势力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11月5日在台北召开联合记者会，分享他们三天来在台湾的访问成果。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指出，对欧洲而言，台湾是关键且理念相近的伙伴。他说，台湾并不孤单，保护台湾也符合欧洲的利益。这次访问团踏出了第一步后，未来欧洲议会还会持续对台交流，可以预见未来双方还会有更多高层级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则称，该访问团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访问台湾的官方代表团，意义重大，但中国强烈反弹。中国驻欧盟使团10月27日曾发出警告，欧洲议会是欧盟官方机构，下设委员会如派出议员访问台湾，将严重违反欧方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对于北京的反弹，格鲁克斯曼澄清，欧盟跟台湾的互动绝不是为了挑衅北京。他说，欧洲议会代表团出访台湾是相当正常的行为，尤其如果国际社会能跟台湾加强互动，未来台海将会更加安全。格鲁克斯曼说，
Every time there is a high-level meeting with Taiwanese official,
我们不认为任何国家高层访问台湾是火上浇油，更多的访问能减缓台海紧张关系，孤立台湾才会增加战争的风险，而这个想法也传递给更多欧盟会员国，这是非常强烈且明确的讯号。欧盟作为民主实体，跟台湾之间要有更多民主互动，欧盟有权利做自己的决定，不用因为害怕任何国家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就不敢做该做的决定。格鲁克斯曼认为，欧盟跟台湾深化关系的下一步，可以参考欧洲议会在10月20日所通过的台欧盟政治关系暨合作报告。该报告内有两项观察指标，首先是启动评估欧盟与台湾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此协定若能谈成，他说对双方都有利。其次是将欧盟驻台机构欧洲经贸办事处正式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对于欧洲访问团所带来的政治效应，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从2020年开始，欧洲议会对台湾的关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密集，主要是因为中国升高了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与压迫， 以及中国对香港、新疆人权迫害的强制做法，让欧洲议会这个最具有民意基础的欧洲机构非常反感。张福昌指出，今年初欧洲议会在通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年度执行报告时，就曾慎重地呼吁欧盟机构与欧盟会员国要改善各国与台湾的交往方式。至于近期通过的台欧盟政治关系暨合作报告，也点名欧洲机构与欧盟会员国应加强跟台湾的政治关系，并协助台湾捍卫民主，重视台海军事威胁的发展状况。因此，这次欧洲议会代表团出访台湾，不仅具有指标意义，更是在实践其改善欧盟跟台湾政治关系的承诺。张福昌说，
这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欧洲机构看，做给欧洲联盟会员国看，欧洲议会真的是实践的改善跟台湾政治关系的一个承诺，派这个正式的委员会的成员来台湾访问。那未来如果持续跟欧洲议会去深化政治上的对话，让这次七人访问的效果能够继续延续，对未来的台湾跟欧盟政治关系的一个建立应该是有实质的帮助。
张福昌认为，欧洲议会反中疑中的情绪间接投射并转化为对台湾的力挺和支持。在此前提下，未来中国若持续对台加大军事威胁的力道，只会催化欧洲议会的杠杆作用，反而持续对台湾展现友好。不论是开展双边投资协定的评估，或是欧盟驻台机构更名的提案，台湾都可以期待有正面的成果。此次欧洲议会一行13人的代表团，除了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各行政官员外，也向台湾研究假讯息的智库与 NGO 团体请益。格鲁克斯曼坦言，这次访问就是要向台湾取经，如何防治假讯息并抵抗外来势力的干预。他说，当初欧洲议会设立这个特别委员会时，就初步了解到台湾是如何以民主的方式对抗外来的不实讯息，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大量错假讯息。访问团成员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伴随疫情而来的假讯息涌入欧洲，让欧洲各界倍感困扰。去年4月24日，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布有关疫情的虚假讯息活动与政治宣传的分析报告后，直接点名批评俄罗斯与中国持续对外发动资讯战，挑拨欧盟的团结度与民众对于欧盟的信任感。欧盟执行委员会于去年12月3日公布欧洲民主行动计划，除特别将打击恶意不实讯息列为重点工作外，更直指中国与俄罗斯在疫情期间带头散布恶意不实讯息与进行影响力资讯战。格鲁克斯曼表示，此次出访看到台湾有很多全民对抗假讯息与外来干预的方法，正是欧洲可借鉴之处。他说，来台之前，他以为大多数人若是遇到假讯息或外来干预，通常会保持沉默，久而久之就会忘记民主自由的感觉。但是台湾做出了绝佳的示范，那就是在面对威胁时，反而是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共同守护自由。格鲁克斯曼强调，在对抗假讯息与外来干预的经验上，台湾简直就像是座宝山。他说，委员会正在拟撰明年3月要发表的报告，届时报告中一定会纳入台湾经验。事实上，欧盟也正在考虑成立对抗假讯息中心。格鲁克斯曼说，访团成员一致同意，若能将此中心设在台湾，将是个合理选项。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欧洲近年来也慢慢意识到假讯息的攻击除了来自传统大敌俄罗斯外，现在也多了中国这个新兴威胁，所以即便欧洲学会了如何应付俄罗斯，但不代表就可以一样画葫芦应对中国。同时也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的沈伯阳分析，在资讯战的操作上，俄罗斯跟中国的手法并不相同。他说，中国的空袭偏向透过统战系统，以利于在地方基层间散播谣言。例如，中国的假讯息大多透过当地的庙宇、教会来发动，但这在俄罗斯的架构下就是比较少见的模式。俄罗斯较常发动线上资讯战。诸多研究发现，俄罗斯比较集中透过诸如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发送不实消息的攻击。沈伯阳解释，统战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透过交朋友或是拉拢敌人的敌人来进行合纵连横。他说，统一战线的特色就是到处去向外渗透组织，建立关系，先把人际网络扩大，等到要发动假消息攻击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现成的人际节点可以快速流通传播。沈伯阳说，
好，比如说这个庙、这个教会、这个里长都跟你的关系很好，那我想要在你的地方上放一些谣言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可以说一说？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有力道，得先铺梗嘛。 那 Google 好了之后呢，等到 Facebook 啊 Twitter 上面再放这些类似的消息的时候，别人就会深信不疑，因为他已经听他身边的人讲过。
陈伯阳说，欧洲也有很多打击假消息的民间团体，但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而且这些团体内并没有多少懂中文的人士。他说，台湾是面对中国资讯战的前线，因此欧洲议会代表团只是来访，可能也是希望吸取台湾在应对中国资讯战上的丰富经验。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不选边站，东盟与澳中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协议。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于十月底先后将其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示东盟仍想在中国及西方阵营之间寻求平衡，未来也不会出现明显选边站的态势。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东盟与澳大利亚于上周三10月27号举行首届双边领袖峰会，并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诺将投入 1.54 亿美元提供东盟实质支持，用于东南亚能源安全、健康、打击跨国犯罪及反恐等计划，并提供数百项奖学金。基于东南亚国家仍深陷新冠疫情中，澳大利亚也宣布将至少再捐赠1000万剂 COVID-19 疫苗，协助东盟国家抗疫。对此，路透社当时解读，在东南亚成为北京和华府角力的战场之际，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关系升级，可被视为是堪培拉击败中国的象征性胜利。不过，就在此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隔天，东盟轮值主席国汶莱10月28号也宣布，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也一样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水平。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钧10月29号透过线上记者会表示，中国与东盟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双方关系的高水平、全方位、宽领域发展定位，也有助于更好发挥双方关系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为促进地区发展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对此，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表示，东盟同时与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升级，展现东盟不会将自己与特定国家绑在一起的立场及包容性原则。瑞杰龙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这是所谓的东盟中心性的体现。我将东盟中心性视为其展现包容及中立立场，这基本上意味着东盟希望与每个国家接触，不愿孤立任何一方，甚至就连朝鲜大使先前也有出席东盟论坛。东盟同时与中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深联系，显示这是平衡各方的做法。专注东南亚研究，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也说，这显示东盟试图与各国发展关系，并其持不选边站的一贯策略。马斯顿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what we can see from...
我们从东盟与澳大利亚和中国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可以看到，东盟希望与外部国家的贸易、安全及伙伴关系多样化，而不是仅试图与任何一个外部政党或国家结盟。马斯顿表示，东盟于2015年就将其与美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而且重点放置在海军合作上。不过，当时东盟也与北京有紧密合作关系，显现其不选边站的作风。现在，东盟选择与澳大利亚深化合作和联系，再次显现东盟也不会只跟中国打交道。根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在这次与东盟升级多边关系之前，已经和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不同层级上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尽管东盟分别与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东盟、澳、中三方就伙伴关系的具体目标都尚未做出正式宣示。 对此长期关注东盟情绪，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分析，澳中与东盟升级后的关系将侧重在经济上的合作。陈尚茂告诉美国之音，
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会是往后的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核准了 RCEP， 是第一个核准的国家。 RCEP 签了之后呢，它现在呢也递件要加入 CPTPP、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也希望可以来透过经济的方面的一个多边主义的合作，来去突破美国跟其他国家在安全军事同盟上的一个排挤效应。
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也认同陈尚茂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合作将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重中之重。瑞杰龙说，
On the part of China it's clear, you know, that they want to reduce their
就中国而言，他们很明显的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想要降低自身与美国的贸易联系，因此中国希望尽可能加深与东盟的经济关联。而澳大利亚也因与中国陷入了贸易战，相当谨慎看待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因此现在澳中双方都将东盟视为某种战略或经济缓冲区域，东盟正在这场持续的战略竞争中受益。瑞杰龙表示，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加大其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局势，使得东盟经济因而受惠。不过，这样的地缘争霸也同时让东盟的政治与安全蒙上风险。虽然澳大利亚和东盟建立新关系，不过对于如何解决美澳三边合作协议 AUKUS 的争议，双方并未回避。AUKUS 于9月15号宣布成立，其中一项具体计划是美英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技术，外界大多解读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军事发展。东盟各国对 AUKUS 联盟的反应分歧，其中印尼及马来西亚警告 AUKUS 联盟可能挑起区域强权的军备竞赛，然而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菲律宾则支持这项方案，新加坡也乐见 AUKUS 联盟为东盟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针对部分东盟国家对 AUKUS 的疑虑，澳大利亚表示无意发展核武，不会影响印太军事平衡。虽然东盟各国对 AUKUS 的看法不一，但台湾非政府组织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瑜分析， AUKUS 联盟的成立其实对东盟来说利大于弊。林若瑜告诉美国之音，
对东协国家来说，这十多年以来在经济上比较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外交或者安全上是靠美国的。我想 AUKUS 推动发展对东协来说整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免于统计像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礁的扩大或者在区域安全的威胁，他们还是宁愿有一个安全上的一种平衡，以及在战略上可以让中美之间可以互相的来制肘。
陈尚茂也说，在北京对外军事动作频频的情况下，长远来看 AUKUS 渴望在区域平衡上扮演重要角色。陈尚茂说，
在这次峰会的时候，李显龙一开始就讲，他说不希望东南亚成为你们美中较劲的一个前哨站。我觉得他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不希望你只是站在你国家的立场的利益，然后来去跟东南亚做交往。所以这几年当然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军事力量不断的在展现，那美国也在展现，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反而会是区域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如果时间久的话，这个 AUKUS 对东协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拉拢东南亚各国对抗中国的同时，外界也关注东盟未来政策是否将有所调整。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表示，东盟仍会维持其政治中立的战略。马斯顿说，到目前为止，不结盟政策对东盟及十个不同的会员国家来说发挥实质作用。东盟不可能就整个区域内的战略前景做出明显表态。直到目前为止，东盟以中立主义作为全面政策上运作得当。马斯顿预测，未来东盟不仅不会在华府与北京之间选边站，还会积极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从美中两强竞争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愚则表示，目前美国、日本和中国都是东盟排行前几大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各国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边的市场，因此东盟未来在持续推动与各国的经贸协定的同时，仍不会特别倾向站队某一阵营。林若愚说，
现在的东协讲得更多，而且更是知道两边事实上尽量不要得罪任何一方，所以也不会有美国盟友向中国靠的这种可能。
美国之音记者林国宏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